我差不多攒了2年可以完全不上班的钱吧，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要去做自媒体的话，基本上现在都要做好至少前半年是不赚钱的准备，因为你起号还是要需要一定周期的嘛。2处3000就是你已经可以租到一个很美丽的一居室，而且你是可以在一个非常森林小区一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那你在上海呢，就是郊区，就是什么也没有。南京有一个湖很有名叫玄武湖，他们就会有一些本地的人去组一些本地的社群，做那种跑团，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去围着玄武湖跑步，然后大家会组建一个群，这个东西做起来以后呢，就可以会有一些运动型的品牌方跟他合作，同时他参加活动也是可以收费的，你把一部分有消费力或者说他有某一个固定特征的人群圈在一起，那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延展空间。包括他当时有看到有人在鸡鸣寺门口看行李箱，然后每个人收20，清明节3天就能看几百个行李箱，就赚了几千块钱了。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轮值主播依林。今天我想做一期关于城市选择的节目，因为我之前有在播客的数据后台看过咱们听友的城市分布嘛，然后惊喜的发现啊，北上广深的听友占比44%，也就是接近一半了。所以我猜测有很多听友和我一样，其实我们在北上广深只是来学一些东西，找一份工作赚点钱，以后还是想带着存款回到自己喜欢的城市，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确定是否能够在大城市扎根下来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聊聊城市选择相关的话题，然后找来了陶夏夏，她是拒绝内卷的95后前互联网人，裸辞之后开启了全国旅居的生活模式，为拥有相同诉求的人寻找宜居城市，现在已经考察了超过20个城市了。现在请陶夏夏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夏夏，很高兴受到邀请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自己找城市的这些故事。我之前是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5年的市场，然后我是2023年底的时候离职，成为了一名旅游博主，就是做了一个系列的内容叫挑战考察100个宜居城市，然后我会去到全国各地，从不同的维度去帮助大家去考察哪个城市更适合我们年轻人生活。我还做一档播客节目叫下一站小城，会去访谈一些真正已经离开北上广去到小城市定居的年轻人。因为我自己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对我自己启发最大的其实是我真正去到那些城市里面，我去和很多真的已经离开大城市的人去交流，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会去换城市，他们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呢，这些东西既然会启发了我，所以它一定也会启发更多人，所以我就做了一档播客，然后同时我在做一个副业，我自己开了一家线上的轻奢的买手店，然后也在招募更多想要做副业的女生，然后一起在全国开分店。
啊，好棒！我之前有关注夏夏的播客，然后也听到了好多期你采访，比如说去良渚或者是景德镇的人他们的生活感受，然后听下来觉得也是挺有启发的。其实城市选择是一个很多元需要去考虑的东西，很全面的一个事情。嗯，但是在我们展开聊有哪些宝藏城市之前，我想先问夏夏一个尖锐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是互联网行业的嘛，这个行业其实到现在依然是不少应届生的最优选，因为赚钱很多，整体来说上升路径也还不错，为什么你会选择离开这个看上去朝气蓬勃的行业，然后裸辞做自媒体，而且是去往了距离互联网 AI 行业都很遥远的小城市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像我，或者说像很多已经在大城市工作几年的人，他比如说他可能在这个城市或者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几年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我会去想说，哎，这个公司很好，这个公司的产品很好，我知道它是仍然是在蒸蒸日上发展的，但我会在想说，那当我有一天我抛开公司，抛开这个公司的产品以后，我是谁？我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会想说，哎，那如果我不是在平台里面，不是在公司里面，我自己真的具备赚钱的能力吗？我自己会有一个困惑，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那个公司里面，我可能第二年在做的，下一年在做的事情跟我上一年是一样的，我每年在做的事情依然是重复的，虽然可能我后面如果再做着做，我可能开始做管理了，但我会觉得那其实我核心在做的东西其实是仍然是比较重复的。就包括还有一个是我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在想说我可以自己做自媒体账号，但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因为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非常忙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就会觉得哎，我也好想做一个副业，我也好想做个别的事情，但我发现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下班以后已经很疲惫了，所以那我可能不会去做别的事情了。我觉得那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继续工作，我继续打工的生活，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自我的，我可能就是很难得到一种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这个状态其实我可能我想要去改变一下。然后我那时候正好有了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一个命题，就是我去考察宜居城市，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我就想说，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旅游的嘛，我去到每个城市我就会想说，哎，这个城市是不是还挺适合生活的，哎，这个城市好像看着还蛮宜居的。但我会发现就是如果真的我直接过去的话，那其实这个决策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换城市这个中间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可能我要把工作迁移过去，我要把我的很多家当全搬过去，我可能真的如果决定了去哪城市，我能在城市待很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决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把它作为成一个我的一个小项目来去探索。
其实我觉得跟夏夏有相同诉求的人应该挺多的，因为在互联网公司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种重复感和无意义感，包括你刚才在质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了这个平台我到底还能怎么赚钱，能够赚多少钱。我觉得肯定也有很多高薪的互联网人心里面有这个疑问，因为大家离开平台单打独斗的时候都会觉得其实赚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夏夏的这个决策方式也很理性，就是你先去考察一下，尽可能多的去收集信息，再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做一个准备。然后我也想问夏夏，就是你在做这个小项目，就是探索各个城市，以及你裸辞之前，你为自己准备了多少钱的启动资金，多少钱的存款呢？
我差不多攒了2年，就是可以完全不上班的钱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要去算一下，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要去做自媒体的话，基本上现在去做自媒体都要做好至少前半年是不赚钱的准备，因为你起号还是要需要一定周期的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底气啊。
嗯，明白了，就是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准备，有2年可以不上班的开支嘛，这个开支是包括了你旅游的这些成本的嘛，还是说只是能够覆盖基本的生存所需？
基本生存所需加上旅行的费用吧。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正在听这期节目然后想要裸辞的朋友们也是要给自己做足准备呀。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夏夏，就是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想要去小城市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定居北上广深啊？
最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想过，但是当我知道房价的时候就劝退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如果真的要定居的话，那你想到说你要背到那么高昂的房贷，你就觉得压力很大，你觉得我不想要这一生我觉得被房贷困住，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挺多可能性的。当然我可能去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我比如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城市有很多憧憬的，我可能也会四处去看展，去到处去逛，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新鲜感还是很多的。但我会觉得就是待了几年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其实都差不多，也就还好，你就会觉得说大城市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有一些城市其实也可以提供，只是说工作机会可能还是大城市更多一些。
但是相当于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是在自媒体上面了，所以其实不需要在意到底是不是在大城市，你的工作机会就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然后我觉得刚才夏夏说的有一点也让我很有同感，就是可能互联网人您说要攒个几年的钱然后出一个房子的首付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你想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都要去背负一个房贷，就会觉得生活就没什么指望了，压力也会很大吧。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挺高的，就比如我如果在上海郊区我租一个宜居室都要4000以上，但其实可能同样的价格如果我换一个城市，其实我可以租到环境更好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那个良渚嘛，良渚可能在3000，如果仔细找一找的话，3000就是你已经可以租到一个很美丽的宜居室，甚至可能有一些可能如果再早一点或者是就是再捡捡漏那种毛坯，其实也有3000块就装修很好的，而且你是可以在一个非常森林小区一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但你在上海呢就是郊区，就是什么也没有
可能出去就是荒郊野外然后走很久才到地铁站，但是在良渚的话可能3000块钱是一个软装很好的小区。而且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帖子，就良渚的文化氛围也很好，就大家可能会自称村民然后会约出来一起玩一起聊天，还会有书店，是不是这样的呀？
对，是的是的， 我前段时间又去了一趟良渚嘛，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在良渚的人均的公园和绿地也是大城市的可能3倍还是1.5倍，我忘记了，但确实是面积更大一些，因为他那边基本上走500米就会有一个公园，绿地面积是非常高的。我觉得那如果就是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其实应该还会蛮舒适的，因为我自己走了1年多，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对于居住环境的想象其实还是可以再更打开一点的。
北上广深束缚了大家对居住的想象力，大家都已经对这个出租屋太习惯了。
是的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夏夏，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旅居状态会不会有一个常住地啊？就比如说你带着少量的行李全国的活动，还是说你会有一个定居的地方，偶尔去其他的小城市探索呢？
我现在是可能是上海沈阳两地跑，然后隔段时间出去拍摄一趟，然后可能每次可能1个月左右吧。然后因为我还在上海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解决了我远程工作的问题，但是我男朋友还在上班，所以我还是要隔段时间回一趟。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有一天我男朋友可以解决说他可以怎么样远程工作的问题以后，那我俩其实就可以去哪里都 OK 了。
那其实我觉得夏夏跟很多年轻人一样，都产生过一些卷不动了的瞬间，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太多指望的瞬间。然后大家也看到夏夏现在做了一个让人很羡慕的选择，就能够去到一个小城市摆脱压力，然后相对诗意的栖居，而且生活方式也很自由嘛。但是我也想问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就如果你不是一个做自媒体的人，夏夏觉得小城市的就业情况能否支撑起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呀？
说实话我觉得不能，因为我当时我第一站去的是云南嘛，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开始跑的时候，我会对换到不同城市可以找工作这个事情我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的。我自己会发现就是国内目前的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更多，然后哪怕是新一线二线城市它仍然是断层式的下降，就它的工作机会差的很多，量很大。但我同时也能看到说不同人的不同生活的状态，就这个里面就是仍然是有很多别的方式，就如果说你一定要在小城市，那其实你的首选可能不是找一个稳定工作，这个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或者说其实就比如说可能是主副业的结合方式，或者是包括我后面认识了很多00后，就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不想上班，然后就真的一天班没有上，然后他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挣钱，有在那种沈阳做陪拍师的，然后有做好几样的那种副业的，几个副业结合在一起收入也能过万。就我发现这种就现在可能很多人的那种赚钱方式其实可能不太局限于上班了，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小城市就业，其实如果说可能是有一些工作其实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忙的，那如果是没有那么忙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一个轻松的主业加副业的形式，就我觉得方式其实还可能还挺多的。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远程工作，我觉得其实是我在考察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然后我发现其实如果只是就业这个事儿跑不通，所以我才会去探索做新的事情。比如说我再去认真去想啊，我是不是可以做自媒体，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把做自媒体这个事情跑通起来，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做，比如说我在做那个私域电商，我是不是在想，哎，那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别的事情也可以帮助大家在小城市里面也能赚到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会去想会探索的，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那种案例吧，我觉得可能今天也可以分享一些后面。
嗯，好的呀。我觉得刚才听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坐了一下过山车一样，因为你一开始就斩钉截铁的说不能，就如果你想要指望靠一份安稳的工作就在小城市里面安营扎寨的话，其实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机会它会断崖式的下降嘛。但是你又同时给出了一些可能性，就是现在有一些不想上班的年轻人，只要他们真的有这个愿望，那么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陪拍师的经历。然后也希望夏夏能够给大家展开一下，就如果我真的去了一个小城市，然后我可能是有一点存款的，比如说几十万，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技能，你能不能够给我大致的规划一下，我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或者是你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故事。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确定了说我不想在大城生活了，我想换个城市生活，那这个里面其实是可以有过渡期的。有可能比如你现在已经决定了，你想好了，你确定好了，就我觉得首先可能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想要离开。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离开的话，那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做铺垫了，就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现在在职场里就可以去开始做一些副业， 然后你自己跑通，比如说从产品到销售到交付一整个闭环，哪怕你只是在小红书上开个店或者在微信里开个店，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生意，但只要你开始做，那你就会发现你慢慢慢慢就会有了一些商业思维，你就会有了自己赚到钱的手感，你就不只是打工的状态了。就包括之前我见了一个南京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在南京有很多人就会去做一些副业，就他那种事情其实可能很轻，就比如说他当时有跟我提到说南京基本上他认识的很多外地人都在做副业，就比如说有人会去做那种跑团，南京有一个湖很有名叫玄武湖，他们就会有一些本地的人去组一些本地的社群做那种跑团，这个跑团可能就比如说大家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去围着玄武湖跑步，然后大家会组建一个群，然后这个东西做起来以后呢，就可以会有一些运动型的品牌方跟他合作，同时他参加活动也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他做大以后嘛，在不同的小城市或者说那种二三线城市，你把一部分有消费力或者说他有某一个固定特征的人群圈在一起，那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延展空间。包括他还说他当时有看到有人在那种鸡鸣寺门口看行李箱，然后每个人收20，清明节3天就能看几百个行李箱，就赚个几千块钱了。
哇，那就可以生活一个月了，就几天。
对啊对啊，就是类似的赚钱思路还挺多的。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确定你以后要换城市，或者说你想要说我想要就只工作不上班，那我觉得是可以去逐渐去打开自己的商业思维，就比如说多听听咱们的播客，对吧？我觉得那其实你会能打开很多思路的，商业思维和你的赚钱的思路是要先打开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说你是否要攒一笔存款，就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个城市嘛，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选一些城市了，可能最基本的比如说那个城市你要安定下来，你要先去想说你是要租房还是要买房，如果说你是觉得租房的话，那你去看那个城市的租房水平怎么样。如果说你要买房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如果说你要买房的话，那基本上你在那个城市定居你的大头支出就是买房。
嗯，对，但是可能之后就不会再吃掉你的现金流了，然后你就可以只需要赚自己的生活费。
对，是的，就是如果说就大家还是决定要买房的话，那可能就可以去看一下房价什么的。如果说你觉得买房无所谓，我就是去哪儿租房都可以，那其实你的选择性其实是比较高。刚才我讲的是那个是其中一种嘛，就是你是可以去打开你的新思路，然后你先跑通一项小生意，然后你可以未来去那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去创业还是做副业也好，都可以有更多发展机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探索一些远程上班的一些工种，就比如说可能偏向于技能类的，就比如说剪辑师啊，甚至我之前还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是英语老师，就是英语老师也是可以线上办公的。
是的，包括现在线上授课的也很多。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什么设计师啊工程师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可能类似工种还挺多的，其实它是可以是远程办公的。或者说如果你是做什么运营的话，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大连的朋友，他就是找了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公司，他做的工作是运营，然后也是可以实现远程办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优选还是远程办公，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拿到大城市的工资，然后在小城市里面实现一个地理套利，你可以过上更舒服的生活。然后第二种就是可以去探索主副业结合的方式。
我觉得刚才跟夏夏聊天也非常打开我的思路，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想着我要去小城市的话，他们想要先攒下一笔可观的存款，然后用这个存款的利息来覆盖自己的日常生活成本。但是这种想法就可能会让你去往小城市的时间无限的被延长了。但是夏夏给我的思路就是，第一个，你去看一下远程的工作，通过自己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技能来获取工资，然后你可能这个工资会低一点，但是也绝对够你在小城市生活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一个自媒体账号，然后来纯靠自媒体账号去赚钱，你可以把一些在一线城市已经跑通的商业模式，甚至是一些你圈到一群人之后再去慢慢挖掘他们需求的这种方式来赚到钱。就是你让我有了一点感受，就是只要你想要在小城市定居，而且你有一颗坚定不想上班的心，你就是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有力量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当你确定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铺垫了。就我觉得它那个周期一定不是我到了某一年以后，然后我自然就达到了那个条件，我可以去小城市了，而是说你是可以提前铺垫的，就是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的。
明白了，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开源的问题嘛，就是如何在小城市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还想要问一问夏夏，能不能够在小城市实现节流？会不会有一些小城市虽然房价低了，但是它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物价反而很高的现象呢？就是小城市的低生活成本是不是伪命题？
我觉得可能首先要定一下，就是我们俩讲的小城市，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做个播客嘛，然后我那个播客里面对小城市的定义其实是非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以外的一些城市
哦，就所有的城市。
对对，如果说真的是大家理解那种小城市的话，可能比如说它的人口或它面积真的很小，可能是个偏远的小县城，我觉得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定居的。就一个人真的在大城市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其实很难直接，除非他是想要隐居或者想要退休，那可能真的会去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县城。现在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它的人口的数量和面积，如果说你真的要严格定义，它可能不算小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讲的小城市可能是一个代指，
就是非一线城市。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哎，其实有一些二线城市它其实可能是比较适合定居的。然后我回到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小城市的低成本生活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城市它真的很小，就比如说我去的云南的有一些小城市，它可能是离昆明很远，没有动高铁，可能还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可能从去那个邻近的城市去转一趟高铁才能到那种城市。那这种城市它虽然可能房价很低，但它物价很高，原因是因为它的交通成本很高。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那里面买一些食材，或者说他买其他东西，那些东西都要从外面运输过来，但是它的物流不是很发达的话，那它的成本就会上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城市本身它是物产很丰富的，就比如说像云南有一些城市它的物产很丰富，那么在那个城市里面可能它买某几样就是它本地能产的东西价格是要低的，但是它可能买一些外面的东西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看这个城市的物产是不是丰富，这个城市的交通和它的物流是不是便利。如果说它不是便利的话，那可能它即使是个小城市，它的生活成本也是很高的。但如果同样，就比如说我拿沈阳举例，因为我最近在考察了很多沈阳，因为我爸妈在这定居嘛，沈阳是一个二线城市，你会发现沈阳它虽然房价相对来讲在二线城市里或者说在省会里面是比较低的，但它物价也不会很高。那是因为这个城市它本身它对外的那种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就它也有很多外来的人，它的物流也是非常便利的，然后那它的物价相对来讲也不会很高。还有一些生活成本是有一些城市它没有给普通人太多过渡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有些大城市，你如果出去吃一顿饭，就哪怕你只是很简单吃一顿饭，你可能也要一两百块钱。但比如说像沈阳这样的城市，它的生活成本的宽容度很高，也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吃饭吃便宜点，十几块人二十块你也能吃得很好，但同时你想要高消费的东西它也有，所以那我会觉得啊，那这个城市可能是它的生活成本是更低的。也就是说你哪怕你每个月预算可能就是花在吃上或者生活上就是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但你也能过得很好，你不会过得很紧巴巴的，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城市是生活成本低的。
其实听下来就是如果这个城市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己的产业，然后它的交通比较便利，可能它整体的生活成本就会比较低一些。而且我刚才还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云南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很网红的那种店，它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价格都是贵的，因为可能它这个定价就在那儿，它无论在哪里都是这个定价。比如说日本料理，可能去一个三四线城市它也是人均100左右的价格，所以其实你的生活成本也是偏丰俭由人的一个选择吧，还是看你到底怎么过。
对，是的。然后我前段时间还聊了一个大理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有跟我说就是小城市，就比如说在云南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讲说云南的生活成本会相对来讲低一些，是因为它物产很丰富。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大理认识了一个卖雪糕的人，他是很会去在本地去寻找一些比如说便宜的蓝莓，比如说便宜的野菜，他的生活质量可能比在大城市大厂人的生活质量更高，是因为他能吃到最新鲜最好的食材，而且这些食材的价格在本地都很低， 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这种生活状态可能是跟大城市的一种对比，就是你能吃到更好的食材，是那种很原汁原味的，甚至可能你去了离开这个地方你都吃不到。
而且我记得之前听你的其他播客，尤其是跟搞钱女孩串台，你就提到了其实地理套利能够套的很大的一个利还有气候，就可能我在北京每天吃的就是风和沙，
是的，
然后照着很大的太阳，你去了比如说昆明可能就是四季如春这样的季节就非常的舒服。
是的是的。
嗯，然后我想问一下夏夏，就是从你接触了这么多的人来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适合留在一线城市，而什么样的人又适合离开一线城市去往小城市呢？你觉得就是从他们身上分别贴一些标签，你会怎么贴？
嗯，我觉得可能要看不同人的成长的阶段。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他刚开始工作，那其实可能一线城市是更适合他的，因为他还要在一线城市里面去打开自己的视野，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去积攒自己的人脉，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资源，那可能仍然是适合在一线城市的。当他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换一个城市的时候，或者说他觉得一线城市不适合自己，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可能更适合去找一个新的城市。或者说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刚刚讲的那个梁楚的很多人，他们为什么会去梁楚，是因为他们在一线城市里面已经积攒了很多技能点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自己成熟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自己可以远程办公的方式，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去选择自己新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是在一线城市里面先积攒一些资源或者积攒自己的能力，然后未来你可以去一些小城市里面去有更多发展空间，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吧。
而且其实像梁楚这样的偏网红的小城市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业务带着自己的技能过去的，你能在那儿看到完全没有工作只是靠一些存款过日子的人应该是比较少的吧。
是的是的，基本上大理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躺平的，去那儿不怎么工作，就是去休息一段时间 gap 一段时间，但是在梁楚基本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赚钱方法的人。
明白了，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 DNA， 可能得结合你自己的目前诉求到底是想 gap 还是想要去定居一段时间来选择你想要去往的小城市。然后我刚才听到夏夏聊了这么多关于小城市的选择和它的基本概况嘛，我其实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如果你未来结婚生子，或者是抛开你自己来看，就小城市它的教育、医疗包括就业等资源是没有那么丰富的嘛，会不会在组建家庭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又离开小城市重新回到一线城市呢？
对大家来讲可能优先选择的可能还是二线或者是新一线，或者说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就是如果真正的小城市它可能仍然只适合去退休的人，或者说你阶段性去住一住，你去旅居。那对我来讲，我生娃可能暂时没有考虑，我会觉得家庭的教育可能是更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是选一个二线城市，或者说那但基本上其实可能
也是有的这些资源，
对，也是有不错的学校的，然后甚至有可能你在一个二线城市或者新一线城市里面你可以用同样的预算选到更好的教育。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就比如说在成都去一个比较顶级的私立学校，它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在8万到10万，但是在北京的话就得20-30万了，很离谱啊。
是的是的，你可能在二线城市里你去到更好的学校，那其实你的资源可能是更聚焦的，就是你的竞争可能没有那么激烈。
其实我之前还听到打车的时候有个司机告诉我，他的小孩虽然是出生在北京，但是他把他送到衡水去读书了，因为其实在衡水可以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以后拿着这个应试能力到北京来考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地理套利。
是的，这个教育其实也可以看哪些省份它的教育没有那么卷嘛，我觉得反正这个大家可能讨论也比较多了。
那夏夏考察了这么20多座城市之后，你对宜居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啊？你觉得可以从哪些维度来评估一个城市的宜居性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还是去看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它的房价或者买房和租房的价格，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头的收入。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物价，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宜居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就大家可能要去想说你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画一个理想的一个图景，就是你觉得 宜居的城市里面，你觉得需要有什么？就比如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气候很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在上海生活，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阴天下雨的频率是比较多的，它可能每个季节，我觉得它感觉它都有一个雨季，而且又会有梅雨季节，所以我觉得呢，对我来讲，我很需要阳光，那我可能就会去考虑，比如说像云南昆明，或者说比如像东北，因为东北的阳光其实还是蛮足的。还有一个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吧，我会觉得就这个城市里面的它跟自然是不是更近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在自然环境里面我是能得到更多能量的，所以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讲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它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去判断看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于城市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然后那对宜居的定义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刚才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有了画面感，就我之前采访过 FreeLab 的创始人，然后他就是平常会生活在大理，他就说推开自己的窗子然后看到苍山洱海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幸福，然后对世界的感知力也会有提升，每天吃着有机的食物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好，然后也不用去花钱做一些普拉提什么样的这种运动了，就感觉夏夏也是有一种类似的一种诉求吧。
对，是的，在大城市里面，其实我会觉得大城市其实是很有点冷漠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你太容易交到新的朋友了，所以你反倒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更远的，大家不会变得很亲近。然后包括其实可能不同城市的人情味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最近在沈阳，我就发现沈阳的人情味是很足的，就是因为我在沈阳比如说我遇到是个什么问题，比如问路什么的，我就会发现哎，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热情帮我的。我昨天就是那个忘带了个电梯卡，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是我就问她到几楼，她就帮我去刷，然后甚至那个电梯她已经上到可能八楼了，她还是会等那个电梯下来然后再帮我刷卡，然后她说啊、哎，没事儿，就是助人为乐嘛。你就会发现啊，好像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的那种人情味是更足的。那可能就是我在大城市可能同样的情况是，就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帮我，他甚至可能会，就比如说我已经走到那个电梯口了，他会把那个电梯给我关上。
哦，对对对，因为他害怕你耽误他的时间。
对啊对啊，就大家就是很匆忙的，但可能在有小城市大家都不会那么着急，在大城市其实那种通勤的那种成本也是很高，我会觉得很疲惫。就比如说我每次去一趟浦东机场，我就会觉得我的元气大伤，因为我在那个机场里面就要转半小时。
嗯，是的，很大很大。而且你刚刚说的就是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这个对比，我也深有体会，因为觉得大城市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的，他压根儿不想把多余的精力和爱挪给一些陌生的人。但是比如说在二线城市、新鲜城市，这些现象就会好很多。比如说我之前在成都有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忘带钱了，那个应该是1块钱一程还是2块钱一程，车上有个阿姨看到我很焦灼，然后已经上了车却掏不出钱的样子很尴尬，她就帮我掏了，然后我就说我们加一个微信，我就把那个钱扫给你，她说不用了不用了，祝你今天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北京绝对不会遇到的事情。
是的。
那我们刚才聊了一些比较宏观的小城市的一些好处嘛，能不能够让夏夏为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宜居的小城市呢？以及它的一些理由或者是一些故事什么的。
我现在很推荐，就是我觉得良渚我很推荐，我大概去了2趟良渚吧。第一趟其实我大概转了一下，第二趟其实因为我在良渚我又认识了很多就真的在良渚生活的人，我听他们聊一些在良渚的生活状态。这个城市其实如果说大家是可以未来远程办公的话，然后存款也比较够的话，其实良渚其实还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因为我觉得良渚是那种可进可退的状态，就是它同时离大城市很近。
哪个城市？上海吗？
在杭州。良渚在杭州。哦，我描述的良渚其实是在杭州的一个村，然后但是虽然它叫良渚村，但是它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和它的那种环境，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是一个不错的县城的那种状态吧。就它里面是有一些周边配套的，有一些商业街，同时还有很多很多从大城市离开的人。这个城市里面它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同时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它那边的小区基本上都很像是森林小区，你每次回家就很像在逛公园。在那一片生活，它的绿化是非常好的，可能每隔500米就会有一个公园，然后是那种大草坪。它有点像是更早以前的一些大理，因为那个更早以前大理其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人， 那现在这些人可能不在大理了，因为大理可能更变得更加商业化了。然后呢，这些人可能有一部分就来了良渚，良渚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他已经积累了不错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他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生意、小事业，他可以自给自足了。然后他就会去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同时从这里面去到杭州的市区，大概可能35到40分钟打车。如果说从那儿到良渚旁边还有一个火车站叫杭州西站，从杭州西站到上海也很近，就是所以它是离大城市很近的。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有医疗问题，其实就可以直接就近解决了。哎，这里面同时也有在大城市一样很优秀很有意思的人，而且这些人不是那种在杭州滨江很卷那些人，他们是那种
想躺平的人
啊，也不是想躺平，是很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人。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小事业，但是我在业余的时候我可以去爬爬山，我可以去草坪上躺一躺，给自己休息足够的休息时间，等我的能量恢复好以后，哎，我再去工作，那他的工作的状态就会非常好，而不是会像大城市一样每天我都是很疲惫很卷。
听下来他比较适合自媒体博主，然后也比较适合自己有一些小项目的人，或者是远程工作的人。其实简单的来说，就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工作，只不过这个工作不需要是坐班式的。
对，是的是的。第二个推荐的是昆明，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互联网上看到，可能大家可能更推荐的可能是比如大理，然后但是我自己考察了一圈，我会发现昆明是一个它有点像是就是聚集了云南很多很多优势的一个城市。因为如果说你想在云南很多地方去玩的话，其实或者说比如说我想过一段时间我去换一个城市去体验一下，那其实昆明是更方便的。它毕竟是省会嘛，它的所有的医疗或者教育条件其实是更加适合我们的，而且相对来讲昆明的物价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它的交通更便利嘛。你能在昆明吃到云南各个地州的食材和各个地州的特色美食，所以你的生活的状态其实是集云南百家之长的。
是的，我自己对于昆明的记忆就是昆明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可能从这儿去丽江呀，或者是去雨崩，就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吧，所以相应的就跟你说的一样，它的生活成本也会比较低一些，然后你能够享受到的各方面的体验也会丰富一些。
是的，而且昆明的气候也是不错的。当然课本上可能会说昆明是四季如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实际上昆明冬天可能还有一个月左右是有点小冷的。
会需要穿羽绒服吗？
倒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它可能就是早晚可能温差大一点，但我觉得就是它对于比如说在江浙沪的人，它可能相对来讲是好一点的。看你跟谁比，如果说你真的要跟南方很南方的城市比的话，那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的。但如果说你是和江浙沪他们的冬天比或者和北方的冬天比，那昆明的相对来讲还是舒适的，而它只有一个月，它不会像是江浙沪那样可能真的连续冷很久，比如说我可能冷个一周左右出太阳就暖和了，所以那我觉得它这个冷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有个预期，就它可能不是课本上讲的真的完完全全的四季如春，就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可能体感没有那么舒服。但我觉得昆明的天气和它的蓝天白云依然是我心里的白月光。
那你觉得在昆明选择定居或者是长久的待一段时间的人，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特征，是跟良渚的那批人做的类似的事情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昆明其实可能还是如果大城市过去的话，可能还是远程办公更多一些，因为整个云南的就业机会其实都不是特别多。就是如果考虑工作的话，可能还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些点，可能你还是要提前铺垫怎么样去做远程办公。大家既然在听这个节目论，一定是搞钱思维是更打开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更多方法去想想怎么赚钱怎么搞钱的啊。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真的要局限于在怎么去上班，
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信念给坚定起来，只要我想要去退线了，就先得自己给自己想一些活路，不要老去依赖组织公司或者是政府。
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城市是沈阳。对，因为我是在沈阳长大的，就有点像沈阳是我爸妈当年帮我选择的宜居城市。但是呢，在我可能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可能看不上这里面，我会觉得啊，沈阳看着有点土土的，是吧？它好像没有什么特色，它也不是像云南那样那种自然环境很好。我走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哎，其实沈阳这个城市很好。 在这个城市里面，它的生活成本、它的物价是很低的，而且它的美食也很好吃。我可能自己还是一个东北胃，所以我觉得就东北的饮食习惯跟我是很契合的，而且它的基本人给的量又很大，然后这个城市的人情味儿很足，而且它的气候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我基本上我每次回来的时候，它的阳光都是非常足的，都是每天都是大太阳。它跟那种南方和江浙沪的那种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冬天可能会有点冷，但是冬天它相对来讲也是有暖气的，这个暖气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那其实还好，还 OK， 就是只要可以接受这个冷的天气，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宜居的。
是的，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觉得北方的冬天是没有南方冬天那么难熬的，只要你进了室内，北方的冬天就完全你就感受不到，甚至你如果有一辆车的话，你可以从家的停车场然后直接开到公司的停车场或者是一些你要去的娱乐场所，压根儿就感受不到冷空气。但是南方的话，无论你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感受到无差别的魔法空气。然后沈阳还没有去过，但是我就之前老刷小红书嘛，就感觉沈阳的那些无论是泡澡还是鸡架麻辣烫还是那边的很热情的人都是蛮值得体验一下的，就整个东北吧给人的感觉都是民风比较友善然后比较朴实的。
对，是的，这段时间又回来待了一趟，我就觉得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儿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我觉得沈阳是那种，就是因为之前小红书上或者抖音上也有人发视频，就是如果说你去沈阳的早市上要一些试吃的话，大家都会非常热情的让你尝一尝。
不买也没关系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他就直接让你尝一尝。城市就这个三个吧，我觉得各种方向的都有一些了。
是的，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在北方，现在就在北京的话，你要考虑退线就可以往沈阳去退，然后如果你现在是在长三角，比如说上海和杭州，就可以考虑去到良渚。我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包括我关注的博主都在良渚了，应该江 Dora 就在那里吧。如果你是在中部城市或者是偏南方城市的话，与其待在深圳和广州，你也可以考虑去一下昆明。总之你只要有了这份心，就可以开始挖掘自己一些搞钱的思路，然后去到你探索下来会觉得比较不错的一句城市了。
嗯，对。
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问夏夏一个问题，就如果我现在肉身的去尝试去到一个小城市，有没有一些快速融入这个城市的方法，比如说一些帮助我去了解当地的信息的一些工具呢？
我现在觉得最快的方法其实是你找到本地人。如果大家就已经去了那个城市里面，就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本地人去带你，或者说他去帮你介绍，那其实可能更快。那这种方法我觉得其实可能比如在小红书上其实可能很多，就小红书上可能会有一些搭子群。因为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越是那种二线城市，就比如说南京或者沈阳这样的城市，它会有很多人会自发去组织一些社群，比如这些社群可能就是从北上广回到这个城市，比如回到南京回到沈阳的，那其实他们这种社群就会组织很多的活动，你去参加这种活动的话，那其实你基本上你可以快速的认识同样一波大家都是从大城市回来然后去到这里面的人，然后你会认识很多新的人。当你可以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差或者信息点可以去交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是可以在小红书上可以提前关注很多一些本地的博主的。我觉得其实小红书上很多，就是大家可以去搜比如说什么什么城市加定居。
明白了，沈阳加定居就能找到一些本地博主。
对，是的，然后他们就会去分享说哎，真正在沈阳定居的生活体验是什么。就如果你只搜沈阳，你可能只能搜到沈阳的旅行攻略，但你搜沈阳定居，你就能找到很多类似的人，他们就会提前在线上分享说哎，这个城市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先看你自己是否能接受。第二个就是你是可以找到社群或者是圈子，他们可能有一些本地的活动你可以去参加，就是如果没有人组织那更好，你可以来做那个发起者，
亲自去组织。
对，你可以亲自去组织。那我觉得就在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可能你就是在小红书上去发哎，说沈阳有没有什么从北上广回来的人，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交流，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去组织一个什么下午茶，大家去见面聊一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自己亲自做一个组局者的感觉，你会觉得完全不一样，说不定你这个过程中做着做着你的自媒体账号也做起来了。
嗯，确实，或者是你有了他们的私域以后可以去做一下比如说私域电商之类的事情。
是的是的。
那既然刚才夏夏讲到了账号嘛，可能你组局的同时就把账号给做起来了，我也想知道你当时是真的想要定居一个小城市，还是说你其实是想通过小城市这个选题来起一个自己的号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经常评论区会看到有人在说，哎，你做这个选题就是为了做账号罢了，就是有很多人会这样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有很多 MCN 他就是为了做账号做人设然后快速变现，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所有类似的考察类的他就是为了做账号。那我会觉得就是当然一个选题它一个定位火了之后会有很多人都同样在做这事情，然后类似账号多了以后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体感，就觉得啊，这群人就是为了做账号罢了。但我会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是我在做账号之前其实我都没有想过是账号到底能不能变现。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想的就是说我要去选一个定居城市，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人在考察宜居城市，那个笔记可能他都爆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去做后续了，他们顶多就是比如说我第一篇笔记去问说，哎，求宜居城推荐，然后评论区哗哗哗大家发了很多，然后第二篇他把那个整理出来说，哎，宜居城市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那后面是怎么样，没有人真的去看那些城市到底怎么样。然后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换城市是一个决策成本很高的事情，我需要去带着一种考察的视角去选。如果说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顺便去考察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在想说自己是不是要离职裸辞去做什么事情，就包括有很多的离职博主，但是会发现他们做着做着很多就回去上班了，
对，又回到职场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要离职，我要给自己找一个事情做，这个事儿呢最好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那么正好，哎，我发现选定居城市这个事情是我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它可能我可以认真把它当成一个小项目来做。我自己会发现说当我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小项目来聊的时候，顺便还可以做成一个账号做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更多优秀的朋友会更愿意跟我聊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做自媒体的一个好处，就甚至会有很多人给我主动提供信息，他会跟我说，哎，这个城市我觉得宜不宜居，这个城市我觉得怎么样。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讲，我觉得我很希望是我能够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顺便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去帮助更多跟我同样有需求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特别顺畅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如果大家真的对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个命题感兴趣，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把它做成一个账号，它哪怕是无法变现的，当然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因为你在认认真真深耕做一个事情，你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你会对这个话题的了解会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是的，其实我听下来感觉你就是从自身的需求去出发，你本身可能也想要定居一个小城市，或者是你有一个这个想法还在萌芽中，然后你在去找到答案的过程中把它分享出来，吸引了更多跟你有相同需求的人，然后这个账号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而不是说你是觉得这个赛道很好，这个选题很容易火才去做这件事情，这种情况还可能会背离初衷，然后这号也做不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然后去分享去收集信息，有可能就能自然而然的吸引到同频的人，甚至可能会商业化赚到钱。现在夏夏应该也是能够通过这个自媒体账号把自己养活了吧？
也不太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搭配一个副业，我在做我的私域电商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想把自己完全养活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整体的市场的预算品牌的预算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离职只做自媒体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我觉得自媒体是个工具，就是自媒体可以帮你获客，或者说它帮你打开你的人脉资源，或者去他帮你去获得流量，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如果说只想要去靠自媒体接广变现，那其实是比较难，他可能就几个方向是比较好接广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还听有一个博主在聊，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自媒体接广，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房吗？如果你有房你可以去做家居博主，因为家居博主很赚钱。第二个问题是你有娃吗？
哦，母婴博主也很赚钱。
对，你就可以做母婴博主，就这两类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赚钱的。其实后面其他的方向其实相对来讲可能它的接广都没有那么好，我觉得。
是的，然后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数据，就我知道的自己身边的在做家居博主的人，他大概是有1点几万粉丝，然后目前的收入是能够有将近10000，虽然听上去不如在大厂上班多，但是这是一个自由赚来的钱，所以还是很不错了。然后如果是在其他赛道的话，确实就像夏夏所说，它的变现会没有那么容易一些，因为品牌方的预算也越来越紧张了嘛。这个我们是在做播客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还是有价值的，就比如说你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像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些占星师、一些塔罗师，他们都是能够通过 C 端去获客，然后引流到自己的私域之后来赚钱。其实自媒体是帮他们去获客的一个工具。你如果是有一个自己后端可以交付的产品或者是业务的话，其实做自媒体是很合适的，就不能够只局限于接广这一条路。
对，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个感受。
那我也想问一下夏夏，就是你现在同时在做自媒体账号，而且我觉得成绩不俗啊，因为你在小红书上也有几万粉，然后在播客上也有1点几万粉，但是这个收入你说是不能够养活自己，还需要副业补充的嘛？那么你的私域电商相比你的自媒体的收入是不是会多一些呢？
我觉得做私域电商，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它更适合长期主义的人。它是一点点积累的，就比如说，可能我第一个月赚900块钱，第二个月后面几个月可能赚个几千块钱，然后当我做了半年，我可能赚了10000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它是一个长线积累的过程。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做带货，它可能有几种选择，比如说，要么就是你在做小红书，你去做公寓带货，要么就是你把人从公寓引流到私域，或者说你从自己身边人起步去做私域带货。它这两个差别在于，就是公寓带货，你永远要去获新的客人，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发笔记，平台有一天不给你推流了，然后那你就没有什么收入了。你会觉得你的收入来源其实还是掌握在平台手里的，平台是否给你推流量？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发新的内容，你要持续去获得新的客人。如果说你做公寓的话，其实你的量要越做越多，就是你可能要持续不断的每天去发很多的笔记，然后持续不断去获得新的流量。你才有可能做成交，要么就是你很擅长做内容，然后但是做私域不太一样的点，其实你私域可能有个几百个好友，你能把群拉到100个人，你就可以开始起步了。就是你最开始的起点，你的信任度是要比你在公寓高的，因为在公寓，如果说你是一个自媒体博主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会简单一些，但如果说你不是的话，你的信任粘性可能是在私域更强的，因为你在私域的人至少他们线下见过面。他可能，如果说你爱发朋友圈的话，他可能在朋友圈也眼熟你，你天然是带一些信任基础的。然后同时你会发现，在私域里面去卖东西，你会发现它的复购会很强。只要一个人跟你买过几单之后，他可能后面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信任，他可能后面会持续买。他发现，哎，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个什么洗发水，今天我要买个衣服，我都在你这里买，就是有点像是你在做一个私域版的淘宝。你会把一个人的他的后面的所有的衣食住行，你都可以承包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私域的价值。而且我自己这边会发现，就是我有很多的客人，最开始可能在我这买9块9的东西，但是当他买了半年以后，他开始买上千块的东西了，那么他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买上万的东西？对，就是他是会随着你越做，你的那个信任粘度越高，所以那你会发现，就可能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每天要在这群里面去活跃去分享东西，但我做了半年之后，我发现可能我现在在录播课，我在做别的事情，就但是大家会自己去逛，自己去下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做私域带货的一个长期的价值，然后以及说我可能我不需要去每天去获得新的客人，我可能只要运营好一个群，这个群里有500个人，这500个人都是每天会跟我买东西的，他会长线的跟我买，那其实就够了。其实我的收益其实已经是很足了。
哦，明白了。其实私域的价值就是信任以及复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群非常忠实的老用户，那么其实是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拓客，然后你也是不会焦虑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品足够好，那么他们就会长期的来，然后这个信任也是会逐渐累加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做私域这种，其实还挺适合有长期主义的人。他的钱不是一下涨上去的，而是慢慢慢慢慢慢，你能感受到，哎，你的群的信任基础在提升，然后你赚的是会越来越多的，就你能感受到你下个月是比上个月好的。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夏夏的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城市选择，或者是你对私域带货，或者是你对一些个人的商业模式有更多想要问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添加夏夏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出她的联系方式。然后这场对话让我打开了对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力，也打破了对逃离北上广的理想化的憧憬。夏夏让我看到了一种更加清醒的生活可能性，就是你选择一个城市本质上是在选择我们愿意承受的代价。然后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成为各位听友决策路上的一盏灯，欢迎你去添加夏夏的联系方式，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故事，或者是留下感兴趣的小城市，或许夏夏下一次就会帮你去亲自考察哦。最后也希望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想进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 show notes 添加钱钱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
这月光打开车窗，离开这城市，想找个解放。一路带往最高那一座山，孤单的想象，逃亡。我想是要